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重庆闹市惊现巨幅反共标语，冲塔勇士层出不穷。第二个是93阅兵倒计时，崛起叙事成云烟。第三个，日本为什么在熊本部署远程导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那边还没过来吗？过来了没有？刚才那个又模糊了，模糊了就重新开始了一个。不知道那边的网友能不能通知他们赶紧过来。啊，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经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8月29号宣布，日本将会在2026年3月之前在熊本部署远程导弹，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完成。那这次部署的远程导弹是日本自己研发的12式地对舰导弹，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熊本县是在九州岛，往西是东海航道，往南是宫古海峡。那么宫古海峡是中国的军舰和战机进入西太平洋的要冲啊。那么如果从熊本发射12式地对舰导弹，它的攻击范围包括东海、宫古海峡、钓鱼岛周边，甚至可以延伸到中国的东部沿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熊本除了是日本西南的重要军事基地之外，它也是科技和芯片产业的中心，那么索尼、三菱电机、台积电的工厂基地都在熊本啊。那么此外，远程导弹的部署也意味着日本在二战之后第一次拥有了反击能力。那么反击能力讲的是反击，就是指这个日本在遭受攻击的时候能够打击对方的境内目标的能力。那么过去几十年，日本一直坚持只防守不攻击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遭受攻击的时候只能进行防御，不会主动攻击对方境内的目标。那么拥有反击能力标志着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8月29号宣布撤销三星、SK 海力士和英特尔在中国获得美国设备的豁免。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如果他采购美国设备都需要申请许可。也不是什么，所有的设备都是美国设备，因为都还包含美国的专利啊。所以相当于实施出口管制啊。那么新的规定会在120天之内生效，美国芯片制造设备豁免是03年美国前总统拜登批准，当时他允许三星和 SK 海力士继续向他们在中国的工厂引进先进的设备，那么用来维持和扩大生产规模。商务部副部长凯斯勒表示，川普政府现在正在堵上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漏洞，特别是要避免美国企业陷入竞争的劣势。美国商务部说，三星、SK 海力士和英特尔只能维持在中国的运营规模，不能获得扩大产能或者升级设备的许可。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在和韩国总统李在明敲定了新的贸易协议，会把韩国的商品关税定为 15%。 那么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向韩国政府做了简报，并且会持续和美方沟通，用来减轻对韩国企业的冲击啊。那么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中国芯片的产能，并且迫使韩国企业减少在中国的生产。那么因为没有美国的生产设备，也会影响中国芯片产能的稳定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公告里面没有提到台积电啊。第三， 产经新闻报道，印度总理莫迪目前正在日本访问。8月29号，莫迪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会塑造亚洲世纪。那么这次日本和印度的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双方签订了未来十年共同愿景，日本承诺未来十年向印度投资10万亿日元，两国会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芯片和高铁领域深化合作。第二，双方修订了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把经济安全、网络安全跟防务装备合作纳入框架，两国还会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继续合作。那么共同宣言还特别对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强调不能够使用武力或胁迫来改变现状。第三，双方同意在未来5年推动50万人次的青年学生和人才交往。这是第三、第四。泰国宪法法院8月29号宣布，被东丹在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的通话中违反了道德准则，立即解除被东丹的首相职务。宪法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做出这个裁决，裁决同时解散了被东丹的内阁。被东丹在法庭宣判后，率领内阁成员召开记者会。被东丹表示，他已经为维护国家利益竭尽全力。今年6月，被东丹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关于柬泰边境局势的通话录音流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宪法法院7月1号受理了弹劾被东丹的请愿书，并且下令暂停他的首相职务。被东丹是17年来第5位被宪法法院罢免的首相，他的父亲他姓和他的姑姑英拉都分别在06年跟14年被法院罢免。被东丹被罢免的当天，自豪泰党党首阿奴廷当天就宣布说，他们已经获得足够的支持席位组建新政府。自豪泰党是泰国的第二大党，他在国会的500个席位当中有71席。他原来是 和被东丹领导的卫泰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那么当时呢，就因为这个被东丹通话录音曝光引发了舆情，自豪泰党就退出了联合政府。那他现在出来组建政府。第五，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8月29号宣布说，美国不会为参加9月联合国大会这个的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并且撤销了之前已经签发给巴勒斯坦官员的美国签证。那么这会影响巴勒斯坦官员，超过受影响的官员超过80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法国现在正在牵头推动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都表示支持。英国对这件事情感到强烈不满。那么根据美国和联合国签订的总部协定，美国有义务允许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官员以及专家进入美国，方便他们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联合国其实不应该安在美国，应该安在一个中立国，比如说瑞士啊、日内瓦这些地方，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啊。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边境巡逻队8月27号在华盛顿州熊溪谷山火现场逮捕了2名正在灭火的消防员，理由是这2名消防员是无证移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8月2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土地管理局8月27号终止了2家私人消防业务承包商的合同，这意味着这2家承包商的消防员不能在美国联邦土地上参与灭火工作。8月27号当天，这2家承包商的44名消防员 正在熊溪谷的山火现场灭火。美国土地管理局就请求边境巡逻队到现场核查消防员的身份证，结果逮捕了两名无证移民。那么熊溪谷的山火已经烧毁了14平方公里的土地，火势只控制了 13% 的面积，救火工作现在正在关键的时刻，疯狂吧，非常疯狂啊。所以讲政治啊，讲川普的政治啊。第七，德国就业局8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月份的失业人数是3025000人，环比上升了46000人，这是德国十年来失业人数第一次突破300万。数据还显示8月份的失业率是 6.4%， 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德国就业局局长纳勒斯表示，失业人数增加的原因是德国制造业疲软，而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主要引擎。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面对中国市场竞争和美国加征关税，德国用出口来主导经济的模式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析报告，到今年6月30号为止的一年里，德国工业领域减少了 11.4 万个工作岗位，占员工总数的 2.1%， 其中汽车行业减少了55000个，那么占汽车行业员工总数的 7%。 第八，美国商务部8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PCE 2.6%， 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那么核心 PCE 指数是 2.9%， 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 PCE 基本上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它已经上升到 2.9 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前说，美联储面临两种政策抉择，一是抑制通胀，另外一个就是支撑就业。那现在这种抉择会更加困难。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 86%。 另外，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58，环比下跌了 0.4。 密西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指出，8月份美国耐用品的消费信心下跌到了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消费信心还可以了，54啊，54其实还是不错的。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消费信心还有54啊。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8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第二季度的 GDP 下跌 1.6%， 原因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导致加拿大出口大幅下降。这是加拿大经济连续七个季度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下跌。那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指出，二季度加拿大出口下降了 7.5%， 创五年来的最大跌幅，其中乘用车就汽车跟轻型卡车对美国出口暴跌了 24.7%， 就四分之一了。不过报告也显示，尽管出口在下降，但是加拿大国内的需求依然非常强劲。加拿大二季度需求增长了 3.5%， 其中家庭支出增长了 4.5%， 住宅投资增长 6.3%， 政府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了 5.1%。 只要内部需求强劲，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统计数据的原因啊，我觉得啊。这是第九。第十，美联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8月28号通报说，美国14个州出现了沙门氏菌疫情，目前已经导致95人感染，其中18人住院，没有死亡病例。加州有73人感染，占病例总数的 80%、这件事情发生在加州。那么这次受感染的是鸡蛋啊，而鸡蛋又来自加州的陆森古镇，他们有一个品牌叫乡村鸡蛋公司啊。乡村鸡蛋公司是沙门氏菌感染的源头， 这已经是美国今年第二次大规模的鸡蛋沙门氏感染疫情。上一次是今年6月。沙门氏菌感染，它的常见症状是腹泻、发烧、胃痛，严重会出现便血、高烧、脱水。美国疾控中心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护措施。第一，处理生鸡蛋之后一定要用肥皂和热水洗手。第二，清洁案板、餐具和台面，避免生鸡蛋液体接触其他食物。第三，沙门氏菌在高温下会被杀死，所以吃鸡蛋要煮熟，必须彻底煮熟。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还没过来吗？过来了吗？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啊。重庆闹市惊现巨幅反共标语，冲塔勇士层出不穷。中共在北京举办抗战大阅兵前夕，重庆大学城的闹市区8月29号突然出现了巨幅的反共标语。那么标语呼吁推翻中共暴政，争取自由。事件震惊海内外网友。那么旅居意大利的作家李颖在推特上发帖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8月29号晚上10点多啊，在重庆的大学城西街的十字路口，有人用投影仪把巨幅的标语投射到一栋大楼的外墙，全程持续了50多分钟啊。当地警察50分钟后才找到投影设备。现场的照片显示，标语的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打倒共，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暴政，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隶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这个事发地点是在重庆大学的西街，这个位置呢是在大学城的中心，基本上啊，来周边有购物中心、步行街还有写字楼。那么重庆大学这个大学城呢，有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啊，总共有14所高校，还有罗中立美术馆啊。那么投影反共标语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当的敏感啊，为什么？因为9月3号这个北京举行10年来的大阅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共在全国范围之内高度戒备啊，在这种环境之下仍然发生了反共标语的事件，说明中共的数字集权工具并不是滴水不漏啊。那么投影反共标语事件的帖子在网上疯传啊，疯狂转发，它延续了2022年中共20大之前啊发生的四通桥事件以来持续的抗议浪潮，它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共专制政权不满的持续升级啊。那么有网友留言说，投影仪反共啊，共匪防不放啊，防不胜防啊，什么时候能投影到天安门城楼上啊。那么还有网友说，太让人期待了，等共产党垮台了，我要大摆3天宴席。还有网友说，之前也有个网友是这样做的，做一个倒计时的装置，灯光就打到了哪里呢？济南万达广场的墙上啊，他打出来的时候，他人已经逃离了大陆。他说希望这位朋友也是借鉴了他的方法，安全离开。2022年10月中共20大召开前夕，孤胆英雄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反共反习标语，当时的事件震惊海内外，彭丽发成为振臂一呼反抗暴政的标志性人物。四通桥发生1个月之后，乌鲁木齐火灾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各地的一场白纸革命。这场白纸革命源自于南京啊，后来蔓延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 大城市啊，甚至到当时上海抗议的市民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两个星期之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啊，那么四通桥事件被视为中国人民反抗暴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3年3月两会前夕啊，山东济南的万达广场出现了什么？出现了电子屏标语啊，就是刚才的网友说的。那么电子屏的标语叫“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啊，它跟那个有点不大一样。他是这个两个人最终是被带走了啊，那个发出这个反共标语的青年叫柴松啊，他和他的女友还有两位朋友被逮捕。那么去年七月，湖南省的娄底有个县叫新化县的天桥也挂出来这个巨幅的反共标语条幅。今年的4月15号，在四川成都啊，茶店子客运站外也是天桥出现了巨幅的反共标语条幅啊。那这件事情后续报道是什么？这件事情后续报道就是重庆反共标语的这位勇士，他在网友的留言，刚才那个留言下回复，多谢你的提醒，我已经携全家安全到了境外啊。然后呢，这位勇士呢还留下一封亲笔的公开信啊，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念给大家听啊。朋友你好，我不知道你是谁，暂且称呼你一声朋友，也许此时你已经把我当作你的敌人了。首先声明，我不属于任何组织，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是无可奈何，谁愿意颠沛流离有好日子不过呢？请不要为难无关人员，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我相信大多数人往上三代甚至一代没有不受共产党的迫害，只是中国人太健忘了。自从中共在这片土地上夺取政权以来，三年一大运动，十年一小运动，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他们除了谎言还有什么？他们就是法西斯。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受害者。所以但请在能力范围之内善待他人，在实在迫不得已把枪口往上抬一点。共产党谎言治国，压榨那些正义之士，敢于抬头敢于出头的人。总之要觉醒，去了解真相，真相就是真相。这就好比乌云挡住了阳光，并不代表没有阳光。美国人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祝好朋友，2025年8月16日晚11点，重庆大学城妈妈酒店。公开信的信息，也就是说他最晚是8月16号，就是在这个妈妈酒店安放了这个投影装置，并且留下了公开信。那么这位网友这位勇士还发出了一个朋友圈终极篇，几句话：要民主不要独裁，要法治不要人治，要真理不要洗脑，要自由不要奴隶，拒绝做愚民，要觉醒。然后他在留言是这样回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有人也许会嗤之以鼻，有人会骂傻逼，有人会共情，但这像火种一样，虽然不能燎原，但是总会留下一些痕迹，或许某一天它会燃烧起来啊。他还说，对我自己来说，漫漫轮回路，不断提升自己生命品质，向光而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直至到达彼岸。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 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那网络大 V 这个 Ignatius Lee 发帖说，他说近年来有一个趋势，就是彭宰洲彭立发彭宰洲之后公开的在线下冲塔的独狼式反抗者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啊。前不久刚刚发生江油事件啊，然后呢昆明还发生了一个习近平走人事件啊，就直接在这个广场举牌习近平走人啊。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在北京流行的是厕所革命啊，厕所革命就在北京的厕所里有人写反共标语啊。他说这是统治者根基松动的前兆，比先前那些上访啊维权的群体更能说明问题。他说时代走到了临界点上，就差临门一脚，我们谁都说不准导火索在什么地方点燃，这才是社会运动最刺激的地方。他说彭宰洲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着经济危机持续加剧，不满的意见转换成为政治反对的情况越来越多啊。他说现在开始反对运动的合作组织宣传和动员的框架要搭起来，为应对突然爆发的社会变革做出准备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就关于这个重庆啊。第二个主题，九三阅兵倒计时，崛起叙事成云烟啊。那么9月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抗战阅兵进入倒计时啊，北京市的中心城区以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啊为维度的街区全面的陷入停滞，街道清空，商场商铺全部关闭，那么就是为了这场70分钟的阅兵式让路啊。那么网上有个段子啊，但这个段子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有人在这么说所有的参阅部队都要政审啊，这个我是相信，就是政治审查啊。那么政治审查里面有一个规定，说参阅的士兵不能有海外关系，一个都不能有，这相当可笑吧。你规定参阅部队的士兵完全没有海外关系，但是你看一下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部队的那些中共大人物，个个都有海外关系，对吗？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府公布了总统普京的访华行程，普京是8月31号下午抵达北京，先到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然后呢会去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9月3号出席阅兵式啊。那么俄罗斯总统外交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和习近平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乌克兰局势和美国关系啊，并讨论中东地区的重要议题，并且在即将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俄罗斯正在筹备这个普京跟金正恩在中国举行双边会晤的可能性啊。乌沙科夫还说，普京会是以主要嘉宾的身份出席9月3号的阅兵式，普京会坐在习近平的右边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坐在习近平的左边，也就是习近平坐在中间，这边是普京，那边是金正恩啊。哇，好爽啊，好爽啊。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孙文迪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北京九三阅兵从官媒高调宣传的热度来看，将会是中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阅兵之一，它被视为中国军队现代化成果的又一次亮相。孙文迪表示，真正的核心叙事其实是中国的崛起，而这场阅兵将会通过回顾抗战时期那段落后的起点啊，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凸显中国在过去10年啊，就上次阅兵以来走了多远。 路透社指出，九三阅兵举行之际，正值中国与西方互不信任，和美国关系不稳定，以及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持续的大背景。孙文迪表示，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显示，阅兵式还会展示一些新型的武器装备，比如无人机，甚至无人舰艇，特别是无人舰艇受到分析人士的重点关注，因为它可能在任何潜在的台海冲突场景中发挥关键作用。我就不大同意九三阅兵还能进行所谓的中国崛起的叙事。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疫情是个分水岭。疫情之后已经再也没有人讨论中国崛起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跌到今天这个地步，崛起叙事显然不符合在场所有人的体感。你没有体感，你甚至反体感，它的叙事就相当于低级红高级黑。网友的评论更传神。网友的评论说，中国外交就是拿纳税人的钱买习近平的排场。九三阅兵就是折腾十万军人换习近平的威风。阅兵是什么？阅兵就是新时代的烽火戏诸侯。说得好吧？说得非常好。那么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8月29号把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送给了立法院。报告详细的分析了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对台湾潜在威胁以及多种可能的军事行动模式。报告指出，中国企图在2035年实现全面军事现代化，并且将台湾海峡内海化，内海化。那么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就是2035年。报告披露，解放军各个军种都设定了明确的现代化时间表，目标是2035年大幅提升作战能力。陆军发展的重点在于运用无人装备支援地面城镇作战，并强化联合作战和跨海作战的演训能力。海军要确保在2035年的时候有能力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海域建立起战略防御纵深，并且具备抗击外国军队介入的战力。空军的目标是建成一支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有能力对第二岛链执行空中机动补给还有战略纵深的精确打击。火箭军呢，正在扩编它的核弹部队，要进一步的提升核反击能力。台湾国防部认为，中国不仅仅是持续的发展各项军备，还通过飞机、战舰超过越过台海中线，贴近台湾24海里的海里线的活动，把演训区域扩展到台湾东部海外海，企图掌握第二岛链以西的全面军力投射优势。那么报告还提出了四种由演转战的可能模式。那么由演转战的可能模式，第一，解放军主力和辅助战机、作战舰艇、海警船、海上民兵在台海周边海域逼近限制禁止性水域24海里进行针对性的演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通过联合战备警巡远海长航、长途航行和抗击外军这种战备任务，常态化的在第一到第二岛链之间部署海军、空军兵力，维持对台湾的军事压迫，这第二。第三，在台湾本岛和外离岛周边划设禁区航线，进行实弹射击、航道封锁演练，并且部署反介入、反拒止的兵力，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派遣海警船扩大对进出台湾本岛和外离岛船只的海上登船拦截和扣押，同时外派海上民兵在台海周边海域或者重要港口外阻挡船只的进入。报告还评估了就是中共犯台的六种时机， 它主要是这个六种司机其实是引用了去年美国的中共军力报告中的评估的六种可能性。这六种可能性，第一，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第二，台湾出现没有清楚定义的台独举动啊，就你现在不知道它哪个会定义它是台独啊。第三，台湾内部发生动荡啊。第四，台湾获得核武器；第五，不断的推迟两岸和平统一对话的进程；第六，有外国军队介入台湾内部事务啊。那么除此之外，报告还提到中国自己的反分裂国家法当中规定的三种采取非和平方式的条件，其中包括台独势力造成的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发生会导致台湾分裂的重大事变，以及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报告补充说，现阶段中国内部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但也不能排除领导人为了巩固政权，采取武力犯台的手段来转移内部的压力和凝聚向心力。不过，是否采取行动的主导权完全在中国手上，但他们必须考虑解放军是否具备充足的夺岛和抗击外军的能力，以及能否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成本。报告还讲了一些什么灰色地带作战啊，用货轮啊、商船啊，比如说这个民兵啊、海上民兵啊等等，做进一步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在台湾海峡开设一个叫空域保留区啊，对配合这个海空联合训练，加大这个军事威慑。所以你从报告可以看出，台湾方面还是对解放军的作战采取一个料敌从宽的一种模式啊，做准备啊。因为什么？他要申请军费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第二个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有一个，今天要更正一下。我们在做这个，我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把别人名字说错了，把名字说错了，我要更正一下，我在这里要更正一下。我在8月28号直播二的节目，直播二的节目叫《中国陷入低等收入陷阱，岂止一个衰字了得》。这里面引用了，我当时引用了这个法广总结的一份电视节目的内容。电视节目的嘉宾是谁呢？电视节目的嘉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成。但是呢，那个法广的报道呢，讲王国成，诚实的诚，而不是君臣的臣。我这里特别更正一下，非常抱歉，我把这个名字念错了。他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成啊，我这更正一下啊，抱歉啊。为什么？因为他跟我打招呼说我写错了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王兄不好意思。观点。越来越多阶级对立是最近的核心议题，中共的基层已经不够360度无死角覆盖所有人群，可以预见只要有阳光照进窗户，那就离天亮不远了。说得好。观点，我们的反抗不仅是狭隘的追求某种制度，而是在追求我们自身的权益，为自己而战，为自己而反抗，只要能够通过反抗获得自己的权益，那在我看来就是民主的成功。民主叫保证所有人的权益。所谓的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啥？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权益。啊，这是民主的本质。啊， 如果不能保证你的权利跟权益，那这个制度就不值得保持啊。观点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冲塔，总有一天会冲破他们。我们可以有无数次，而共产党只有一次，说得好啊。观点我这两年在广州读大学，如果运动在广州发生，那我一定会尽我努力去支持，哪怕他们知道他会失败，但我不想放弃任何一次追求光明的道路。观点，这真是一个感动的时刻，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清醒了，人们更应该知道自由是人本应有的生活原则，说得好。观点，之前一直认为民主就是单纯的一张选票，只是认为有了选票，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才意识到，原来选票并不是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当政府出台恐怖政策的时候，选票只能是反抗的手段，一个手段，而不是结果。只要一直坚持走下去，在一次次的让步当中，中共终将退无可退。观点，美国领导人演讲都是无稿演讲，中国领导人都是按稿宣读，水平差距立马可见。平台的稳定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平衡结果，因此民主社会允许反作用力，即反对派的存在，而中国却不允许反对派、反作用力的出现，导致社会平台不稳定失衡。后果就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稳，这叫折腾中国，说得好。坐标北京，前两天跟展览馆的保安聊天，保安说保安公司全部都是公安部内保局的三产，各种领导的关系开办的保安公司，雇用聘用保安必须在这些公司才合法，否则就是黑保安。这些保安公司都不会给保安员上社保，并且和雇主联合聘用保安员的数量实际上上岗只有1/3，其余的名额就是吃空饷。跟保安员说9月1号之后国家出台了规定必须上社保，否则可以告保安公司，保安员说一直都有告保安公司，就是没告赢的。为啥？那是大官啊。观点，疫情早期李文亮被禁言，说过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因为人民和政府异化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各种矛盾最终只能通过暴力反抗来疏解。至少在十几年前，电视上还能够理性的讨论，整个社会还比较开放。但是习近平让我们最不爽的就是他用权力窒息了一切对话的渠道，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铁桶。这样的社会随时可能因为沟通不足爆发矛盾。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以及马云后面的隐身，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OK， 观点，感觉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虽说代价也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要统治者还有权力，就不会停止对改革者的迫害压迫，更别说政策随时可以取消。不要放弃任何可能性。你说的那个可能性也是一种可能性，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要放弃啊。观点，2026、2027这两年肯定会有社会层面的大规模反抗，或许很难是线下的大规模运动，但网上的声浪会越来越高，网政和审查有可能对点管控，但一定不可能从面上压制这种怒意，除非真的彻底关闭视频平台。但凡刷抖音都知道，凌晨的抖音和白天的是两个风格。观点，很多中国人很聪明，他们比谁都知道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只是没有力量进行反抗，所以他们总是采取风险最低的方式。中国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很佩服那些白纸革命的勇敢。不过他们一次一次失败， 只会打击中国人革命的信心，反抗应该更有智慧，更有策略，而不是匹夫之勇。你不知道谁是匹夫之勇，你没有看到结果，你就不知道那谁哪一个勇敢是匹夫之勇，理解吗？匹夫之勇是从结果来讲，你一开始是不知道结果的。如果你把他们叫做匹夫之勇的话，说明你对反抗完全不了解啊。因为反抗首先意味着什么？不确定性啊。观点：中共一点都不害怕所谓的反贼言论，害怕的是有人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共不害怕反贼言论，害怕的要死啊！你看看每天有多少人跑得来刷灌水，那害怕的要死。他害怕什么？害怕真相。他害怕你把真相告诉老百姓，他最害怕是这个。所以你看，我们每天五毛跑得来灌水，他为什么跑来灌水？如果他一点都不害怕，不在乎，他安排天天安排人来灌水干啥？对吧？他害怕的，绝对害怕。独裁者害怕两种人，一个害怕知识分子，一个害怕记者。独裁者都害怕记者，为啥？记者会告诉大家真相。观点：绝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会闹事。什么叫闹事？你闹事是啥意思？闹事是啥意思？闹事是中共的叙事，闹事是不讲理的搞事，叫闹事。你啥意思？你能够重新用不是共产党的语言来表达一次吗？因为人追求自我利益是骨子里的本质。民主国家闹事，你再重新写一下好不好？我不想读，因为这个无法理解中间你到底想说啥。情况：朋友说今天突发网络戒严，可能今天还要阅兵排演。不是排完了吗？记者会里面已经讲过了，已经就绪了，已经排过了三次，已经排完了啊。理论上应该不是排练啊。观点：很多人说个体孤独的反抗改变不了根本问题，这是错误的。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反抗，其实就是公民意识的萌发。说得好，这种局部的反抗啊，就是提供社会动员的土壤。人们会在这种个体不断的反抗中意识到，这不是个人遭遇。说得好，其实是制度不公。很多人错误地站在了先有整体意识才能改变的角度，忽略了社会变迁其实是由这些微小的反抗所积累的。说得好啊，非常棒啊，这个说得非常的棒啊。反抗有各种各样的反抗，有软反抗，有硬反抗，有直接反抗，有间接反抗，有各种各样的反抗。反抗有个前提是什么？反抗有个前提就是觉醒啊，觉醒是反抗的前提。觉醒的前提是什么？觉醒是前提是知道真相啊，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中共的谎言不就暴露了吗？啊，情况：印尼发生大规模抗议，一名外卖员被装甲车碾压身亡。警察局司令被愤怒的民众打死，起因是媒体揭露了所有580名议员都获得了每月5000万印尼盾，大概是3000美元3075美元的住房津贴。这笔津贴几乎是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而议员本身还有薪水，还有其他的津贴。抗议者的诉求并不仅仅仅限于取消议员的津贴，还包括更广泛的诉求，比如进行全面的警察改革，没收腐败官员的资产，以及反对被认为有利于精英阶层和军方的政策。这是给我们播报新闻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解释。随着对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接触增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认是保守派，但是他们又很拥护大政府式的政府干预。 然而保守派的定义应该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只需要负责市场不想做的部分。如此相反的矛盾两种观点他们是怎么相融在一起的？其实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保守派，他们的，其实很多中国人说我是保守派，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保守派意味着啥，他只是觉得啊，我不能容忍同性恋，我不能容忍这种开放式的这种社会，我就是保守派。其实这是不对的，他们只是用了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亲切的名词而已，跟他只是实用性的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或者自己认可的部分放到自己身上作为标签，仅此而已，跟保守派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情况，汕头大学开始收正常的大学学费，可能是李嘉诚先生停止捐款。OK。观点，疫情三年好比新时代的大跃进。疫情三年，老实讲，疫情三年发生太大的变化，太多的变化，疫情三年。第一个，疫情三年下来，很多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疫情之前大批的税金派，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你会觉得 90% 以上的中产都是税金派、税月静好派。但是疫情之后没有人再提税金这个词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讲的大国崛起。崛起这个词儿在疫情之前绝对是在讨论中共未来的叙事当中一个核心的主题，崛起。疫情之后还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吗？根本没有人提，提都不提。你看税金没有了，崛起没有了，然后经济疫情结束之后，你看的房价开始暴跌，房价就崩了，整个的房地产就崩了。疫情前其实还是疫情，一个疫情过后，基本上我们讲房地产信仰就结束，完全结束，所以这挂牌就暴涨，挂牌就不断的上升啊。所以实际上疫情三年对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很多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了，从经济、社会、政治意识，特别是社会意识的改变非常大，跑了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因为三年才跑的。观点，现代成熟国家的标志就是权力能够得到有效限制，这样所有人就能够在有效的框架内各自行使各自的权利。疫情之后让所有人都明白共产党的权力需要限制。疫情其实让中产，为什么让中产很大，冲击很大，原因是啥？这件事情发生在上海，就是很多上海的中产他觉得我们跟那个保姆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来到这样的家，这个身家，我们的命还是蛮金贵的，这是大部分中产的觉得这么看的。但是疫情发现他的命跟普通的其他的那个阿姨没有区别，都是朝不保夕，这不吓死了，辛辛苦苦爬到了上去，结果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上去，一样，命运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所以其实疫情最重要的是让整个的中产明白，就是在中国你的命跟其他的命没有区别，也是一样的低贱，除非你是赵家人，赵家人就那么几个，都不是赵家人，你不是赵家人，你税金派也不是赵家人，就这意思。请问王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非政治的问题，请问工作以后是依旧延续高阶前瞻性经济专注职称教材，还是以市场 书籍学习更有价值，谁的变现价值决策价值更大一点？我看不懂你说啥，教材还是市场书籍？我没有的，我从来不看经济专注职称的教材，我没看过教材，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啥。什么的变现价值决策价值啥意思？你再说一遍，我没看懂，好不好？我不知道你在问啥，反正我是不看经济学的书籍，我没看过，我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书籍。关于财经、关于经济这领域的知识啊，基本上都是我工作中学到的，不是因为我看了教科书的问题啊。所以我不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答你啊？情况，墙内的朋友喜欢判断左派右派，我被说成是右派，说我是极左，我都很无语。我只知道普世价值，什么左右不太研究。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签，先敬罗衣啊！你先用标签，你是左派。你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啊？那有大部分人骂我是左派啊。那我当我在批评拜登总统的时候，有人骂我是右派，骂我是川粉等等。其实这都不对啊。当然，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人讨论左派右派完全没有意义，为啥？你想一下，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啥？我们从小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什么左派右派？哪有什么左派右派？根本没有，哪有什么？全是实用价值。你觉得哪几样东西对你来说管用，你就拿来用。还什么左派右派？没有什么左派右派啊。所以你说，因为他是左派，我就支持他；他是右派，我就反对他；或者是因为他是右派，我就支持他；左派反对他。那不是愚蠢吗？理解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就是这件事情对，跟左派右派没有关系。他有可能是左派的，也有可能是右派的。还是那句话，我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不管你左派右派，我不管你是谁，我只管一件事情，这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对还是错？我认为是对的，根据我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念。这是对的，就是对的，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是拜登还是川普，对就对，错就错，错照骂，对就肯定。我不管那么多，虽然我被骂得要死，但是我不管那么多啊，我这就叫什么？对事不对人。只有对事不对人，你才能够客观的去评价一件事情啊。观点划分阵营，制造对立，打倒斗臭，是共产党的老手段，就是这样。你得站在我这边啊，我才支持你，我才肯定你。你要是在我的对立面，我就干你啊，就这意思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哎，那个网友回了我吗？肥了吗？肥了吗？你再问你，我再问一下，发出来吗？你再发一个出来好不好？观点：左派右派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每个人，对于不同的观点是动态的。一个人既可以反对移民，又可能赞成同性恋。对呀，都有可能，每个人。大部分中国人反对同性恋的原因是害怕自己的子女变成同性恋。如果他没有子女，或他子女长大了，他对同性恋无感。理解吗？都是中国人的判别，对事情的判断和判别，很遥远都已经看到了他的利益所在。都是以利益作为判别的标准。这跟我们讲的很多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啊！你都看得到中间的这些 金金盼盼的这些关系啊，不一点都不复杂。不要去标榜左派右派，没有任何意义。不要相信左派，中国人都左派右派，为啥？因为他都根本不能自洽，好吧？来，最后一个了啊。请问王老师，目前很多高位接盘的人卖掉房子还要贴钱给银行，别人卖掉房子月供和租金差不多，这是不是房价差不多到底了？我不觉得，这才几年时间，这才跌了几年时间，房价到底了，房价到底，我连出清我都没看到，它到什么底？首先你房价得出清，出清之后才会有漫长的摸底的过程。刚才网友补充问题啊，来啥？来说，问，问啥？教材，问教材和书籍哪个好一些？教材和书籍哪个好一些？教材不是书籍吗？教材就是书籍啊，市场上不是教材的书籍，对吧？你是问这个啊？我们都痛恨教材，为啥？我看到的教材没有一本像样的，我见过的教材没有一本教材，只有一本教材我觉得很好，就是王力的现代汉语，那个教材很好，那个真的是很好。除了这个以外，我新闻学的教材那都是垃圾，全是垃圾。我们专业教材，我们的新闻学的专业的教材全是垃圾。所以你在市场上买书看，你可以买，随便买各种各样的书来看，不一定是教材。不要去把自己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教材有好的教材，你看到好的教材看就是了。你发现这个教材你觉得很烂，你就把它扔掉，去书店找本讲同这件事情的其他的书来看不就行了吗？非得管它是教不教材吗？不重要啊，它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内容靠不靠谱呀，你说呢？对吗？你想一下，就这个道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